七把椅子上的疫情记忆。人们是被不同的记忆拽回到2020年的。三年来第一次回家的留学生，上飞机前得知妈妈发烧住院了，之后的好几个星期他都得不到妈妈的任何消息，只能在手机上看滚动的新增确诊病例数，每天刷好几遍。他知道那些确诊数字里有一个是妈妈。没抢到回老家车票而留在武汉的外卖小哥，瞒着女友每天在外接单。疫情期间，他骑着车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，送过餐、菜、药，最喜欢的还是帮人喂猫。他回不了家，但替别人回了家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里，护士长已经至少20天没有休息了。病人很多，走廊和大厅里都是病床。他对着镜子剪了头发，然后给科室里几个留下来的年轻护士也剪了短发。他们守着楼，和病人一起等待增援。这些武汉疫情中的故事，被写进一部声音剧里。剧里一共七个角色，此外还有被感染的母亲，在武汉一线的记者，值守社区的社工，外来援鄂的医生。这部剧没有专业演员出演，每一个角色的故事写在一张纸上，交给报名参加的普通人在台上读出来。从去年6月至今，这部剧演出了68场，一路从上海、长沙、深圳、天津再到北京，共有476位观众作为演员参演。剧的名字叫做《回家》。上过前线的医生，留着胡子略为发福的中年大叔，穿格子衬衫背书包的学生，拎着名牌手提包的年轻白领一一登台。最小的只有10多岁，年长的已70多岁。没有事先的排练，可无论是台上的人还是台下的人，多数时候只要两三句台词开场，就进入情景，回到疫情的记忆中。故事在七把椅子围起来的一片安静小空间里展开。台上的演员大部分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，有人带着天南海北的口音，有人打了磕巴，也有人突然哽咽到读不下去，平复了几分钟才终于继续。舞台的灯光尽可能调暗，就连话筒也不用。45分钟的演出时间里，舞台全部交给普通人，观众报名参加演出，然后他们随机抽签获取那个载有角色命运的信封，直到演出前才能打开。一名水晶的爱丁堡前沿剧展策展人是《回家》的戏剧构作导演，他想出了这种设计。他说，这就像疫情面前每个人的状态，在疫情最肆虐的时刻，每个人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定居武汉的谢亚鹏在深圳参与了演出，读剧时他想到了自己。疫情爆发前，他已订好回老家贵州某县的高铁票。回老家后，接触了不少亲朋好友。后来，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，他一下变成老家最特殊的个体，就像一颗原子弹在原地炸开。武汉的医生朋友半夜给他打来电话，医院的病床躺了很多人，没位置的就躺在通道里。好多人躲在办公室里偷偷地流泪，谢亚鹏和朋友两个人也对着电话哭了半小时。谢亚鹏听说，一位中年女人和她的哥哥、父亲都被感染了，她没有中招的儿子辗转在各个医院，一一了解家人的病情。她的哥哥在外地发展，春节为了陪父亲才回到武汉，后来哥哥和父亲不治离世，他康复后悔恨地说，真不该让哥哥回来，说着失声痛哭。谢亚鹏的朋友里 有听闻疫情立刻赶赴一线的整形科年轻医生，也有人在基层工作，那些日子几乎无休。有时他们会在打给谢亚鹏的电话里说，自己又赚了一天活头。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记者张家华在长沙参与了表演，他读的是外卖小哥的剧本，剧本里的外卖小哥穿梭在武汉空荡荡的街道上送餐、买菜、送药，送药的单子让外卖小哥很紧张，跑得飞快，也觉得来不及。有时候一个药店没有，要去另外一个，经常跑三四个药店才能买到。这让他想起武汉刚封城的时候，他没防护用品，仅靠朋友捎回来的20个口罩生活。他听说有人居家期间瘦了30斤，还有人因为害怕整晚失眠，单位打了一天电话都没接。为了出去采访，单位给员工发了通行证，哪天食堂的超市被同事们搬空了。作为武汉人，去年春节他一个月没见过父亲，两人在不同小区，隔着30多公里。除夕那天他坐下没多久，父亲自觉身体不舒服，让他赶紧走。拿到单位的通行证出门工作那天，他顺便去看父亲。小区的大门被封，两人隔着高高的台阶远远相望。80多岁的老人独居，封城后没防护物资，张家华扔给他一包口罩。第一次外出，张家华的车因为太久没开，电瓶没电，他只好骑上自行车出门，花了5小时骑行60多公里，碰到的人不超过10个。他经过汉阳公园，原先那里总有人跳广场舞、下棋或打牌，还有票友唱楚剧。公园离户部巷小吃街和老商业街司门口不远，平日里外地游客很多，可在那些日子，一向热闹的街边冷冷清清，路旁码着成堆的共享单车，在安静的江滩口，有司机实在耐不住静默，按了几声喇叭。他后来得知自己有同事刚刚退休，患了新冠肺炎，武汉解封后对方去世的消息传来。一位年轻的女孩在社交网站上更新日记，她父母都因疫情离世，女孩的父亲也是她的同行。她认识的一位剧作家居住地附近有个老年文艺团，后来12个人里只剩下了6个。七页纸里写下的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故事，比如被安排到社区支援的基层工作者，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，还常常被电话叫醒。除夕从家里饭桌上离开的援鄂医生，忙到忘了自己的生日，却收到病人家属送来的蛋糕以及女儿拍手唱生日歌的视频。这些片段不少源于生活。2020年年初，回家剧目的主创团队都被关在家里，他们决定写一个与疫情有关的故事。水晶认识的一名记者身在前线，总发微博记录心情，他也跟着看那些只言片语，在脑海里拼凑对方的生活。他看电视，一位上海的年轻医生在酒店里疲惫地接受访问。记者问，疫情结束后想干嘛？他说，就像平常的上一天班，平常的回到家里，平常的坐下跟女儿吃一顿饭。他被那些小人物击中，决定写写生活中那些平常角色。回家的编剧刘心凌看过不少关于武汉的纪录片，也采访了自己在武汉的朋友黄立峰。黄立峰在湖北省文联工作，他春节去湖北某市农村的婆家过年，看着新闻里确诊人数上涨，会突然哭出声来。他不敢晚上看新闻，否则会睡不着。后来 他接到消息要下沉到村子里值守，有次值守点只有他一人，他搬来家里的椅子横在土路中央坐着，北风呼呼地吹，没有防护服，他穿一次性的雨衣把全身包起来。他的工作从正月十五开始，持续了一个多月。三月底回到武汉，居家隔离十四天后，黄立峰从单位得知社区还需要人值守，他又加入队伍，赶往桥口某社区。简易的棚子搭在小区门口，挂上红蓝条纹的塑料布，再找来砖块压住塑料布角，勉强可以挡风。他和同事从社区办公室搬了两张桌子、几把椅子，拖到棚子里，几个人上岗了。他和小区的保安共同为出行的居民量体温、做登记，有时也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给老人送东西，对康复回家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做回访。他教老人用智能手机设置健康码，几天里来来回回讲上好几次。不少老人前一天学会了，第二天又忘了。刘心凌问黄立峰怕不怕，他回答，没时间想怕不怕，只有夜里躺在床上才有空回想一天的经历，那是后怕。在微博上，刘心凌关注了不少超话，也帮忙转发过求助帖。他关注过一个人，曾为他父亲发过一条条求助消息，后来他刚接到有空闲床位的电话，父亲就离世了。有一天夜里，刘心凌刷着微博，突然看见了那人发了一条动态，爸爸，我想你了。在发求助帖之前，那人发的微博寥寥可数，如今接连写下的零碎文字都与父亲有关。那是几个月后，他还没走出失去至亲的痛苦，但新发的动态已经没什么人评论了。疫情给个人的痛苦实在太重，也太长远了，刘心凌感慨。他们没刻意地在剧本里设置泪点，不过观众会在不同的地方自己开始崩盘，有时是开演两三分钟就传来断断续续呜咽声，有时一场下来中间总要停上好几次。在水晶的印象里，没有一场演出冷场，也从未有观众提前退场，经常是活动链接发出不久，观众的预约就已满额。一开始演出结束，观众总是恋恋不舍地留在原地，有人举起手里的那页纸仔细端详，也有人三三两两地扎堆分享。主创们干脆设置了半小时的分享环节，让参演的围观的群众都聊聊自己的体会。一位前来看戏的中年男子表示，自己不在武汉，看着一线的消息，在家里也没少掉泪。一位年轻姑娘在一次演出中拿到护士长的角色，没开始演时已仰着头流泪。她说自己就是护士，曾报名加入第一批援鄂的队伍，遗憾没被批准。有时候戏里的角色和戏外的人生是重合的，几名本就是护士的观众拿到了护士长的角色，也有记者碰巧读了记者的那段独白。参与演出的还有在武汉做过疫情救援的人员，外出留学回国不久的年轻男女，拿到患者剧本的藤兰，平日在北京一家医院做心理医生，疫情期间他所在的医院并非定点医院，但也承担抗疫任务，这些医护人员要外出为社区居民做核酸检测，去隔离点当助手，在组建的发热门诊用于核酸检测的 PCR 实验室中值守，包括最近的疫苗接种，一年里几乎都围着疫情转。穿防护服，戴护目镜，握额温枪，他再熟悉不过，他习惯了晚上十点接到任务，第二天早晨八点直接到位， 他又加入一个又一个群里，有的任务他出过好几次。2020年6月，他所在的医院第一次集体外出，为社区居民做检测。三伏天里，他和同事套着防护服，一连工作两个多小时，还赶上了一场狂风暴雨。在露天的广场上，雨水倾泻而下，他们把样本箱护在遮阳棚底下，水越积越多，压得棚顶快塌了。前来的居民和他们一起给棚顶排水，还帮着搬东西，有人早已完成检测，怎么都劝不走。李欣曾朗读护士长的剧本，作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首席主播，他负责的工作之一是播报新闻。2020年初的一天，他正抱着数字，突然看到确诊人数大幅上涨，一下哽咽。一位上海杨浦区援鄂医疗队的护士长和他讲，队里的护士去救一个年轻人，进手术室前，对方的手机响了，他帮他放到保鲜袋里装好。那个人死后，护士还一直帮他按着胸部，坚持一定要救他回来。保鲜袋里的手机屏幕一次次亮起来，没人知道那头有谁的牵挂。后来，这个故事也被写进了剧本里。疫情之下也有温暖的故事。张家华朋友的亲戚封城时被困在广西，住酒店期间遇上一位湖南人，那人给他点了一桌菜，说湖北人今年不容易，尽量吃好点。谢亚鹏曾一度自责，离开武汉前没疫情的消息，他主持过几场上百人的活动，感染的风险不小。他试探地问老家和他接触的堂哥怪不怪自己，对方给出轻描淡写的答案，一家人不就该有难同当吗？他的一位朋友患了新冠肺炎，所幸是轻症。在方舱医院里，这位患者遇见了来自内蒙古的援鄂医生，对方从病情登记卡上看到了两人同年，安慰患者别担心，以后我们每年联系，都要好好的活着。不少人坦言，如今关于疫情的新闻仍在滚动更新，但自己不会每条都点开了。对于疫情，所有人都在慢慢习惯，也因此慢慢改变。那位曾经发帖求助的博主，在父亲刚离开的那段日子，看见和父亲年纪相仿的身影，他总会禁不住鼻酸。他评价父亲一辈子老实本分。父亲这两年曾在建筑工地做工补贴家用，有一回被施工坠落的零件打破了脑袋，也只默默回家歇了几天，怕麻烦没找对方赔偿。他最难过的是父亲没能跑赢时间。很快，雷神山、火神山医院投入使用，床位不再难求。如今，父亲离开已经11个月了，他尽力找回曾经的生活，给自己改了昵称，坚强如斯。黄立峰撤出社区的那天正是周五，接下来的那个周一，他就要回湖北省文联上班了。那天回家彻底的洗了澡，洗完所有的衣服，他和家人报了句平安。他躺在沙发上看电影，慢悠悠地享受那个晚上，迟迟不舍得睡。他说，那是疫情爆发后他最轻松的时刻。疫情后的第一次朋友聚会，谢亚鹏在举杯时说了两句话，新年快乐，还有庆祝我们都还活着。一桌人淡淡地讲起疫情初期的故事，有人眼眶含泪。六月里连着三天，他做志愿者的武汉血液中心办活动，感谢疫情期间的无偿献血者。人们登船游长江，船上只有一个乐队演出，和观众隔着长长的距离，萨克斯吹起来，江边灯光闪烁，他才觉得这座城市真的活过来了。他在这里读大学，最开始和多数外地人一样，嫌武汉夏天热，冬天冷，当地人说话太吵，交通过于狂野。后来，他发觉这座城市接地气，人直率， 物价亲民，适合年轻人打拼。他选择留下，在3年前买了房，和这座城市一起发展得越来越快。他看着机遇桥告别上了年头的老旧房屋，过江隧道、地铁在这里交汇，路宽了，楼高了，车多了。光谷广场不再泥泞，修起国内最大单体钢结构公共艺术品星河转盘。他在5月初回到武汉，出门时习惯揣上几个口罩，带一小瓶用于消毒的酒精。在他身边，有人坦然地谈论生死，也有人买起了各式各样的保险。谢亚鹏决定今年停工，他辞了职，把旅行列上计划，启程去了大理、丽江、广州和深圳。张家华手机里那个按居住单元建的群慢慢不再活跃，但每隔一段时间，社区工作人员还是会发来最新的防疫政策。他和朋友们出门，发现小区里开始鸟尽人退。他常去家附近的金银湖公园，春天已至，波斯菊铺满地面，零星的行人坐在自带的折叠椅上。刚开心理热线那阵儿，藤兰接到的咨询电话总是充满恐慌。后来话题围绕着长期居家带来的种种问题，有人濒临破产，也有徘徊不定的年轻人拨通这个号码，说自己一年多没回家了，每次打算出发都碰到疫情波动。老人生病很久，他纠结自己是否还要在北京坚守。水晶承认，起码短时间内，疫情仍是困扰人们的现实问题。没人知道它会在哪一天突然消失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这部剧会继续演下去。剧本不对外公开，演出结束后，参与读剧的观众可以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一页，他们还会收到一个小小的信封，那是一张来自武汉的明信片，盖着4月8日的邮戳。那一天，武汉正式解封，这是张家华帮忙提供的。主创们还决定2021年的这一天会带着这部剧走进武汉。张家华在长沙参演的那一次是解封后他第一次离开武汉，他读到快递员的那句话，这么大的城市怎么一下子就空了，人呢？想到自己在空荡荡的城市中骑车的时刻，忍不住落泪。分享环节，他一张口又失声痛哭。一位长沙的观众随即站起来大声说，我代表长沙人给你一个拥抱。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藤兰为化名。本文作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景硕。本文选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1月20日06版。本期主播齐中。